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Rust Talk。我是主播西瓜。这一期是一个特别节目。前两天我组织 ZIGCC 这个社区举办了一个新年的特别活动。这个的话是一门和 Rust 定位比较类似的语言，他们都是 Beta C。也是我这两年比较关注的一个新技术。相比 Rust 的话，它有一些它的独到之处吧。虽然不能说它比 Rust 会好多少，但是它最起码给系统编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听这一期。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个语言它因为这个 comptime 这个东西确实很新，所以很多人其实是适应一段时间的，就是觉得自己看懂了，但实际上真写起来的时候确实会那个就是想法上还是会偏向以前的那种想法来写，思维上不太容易转过来。
但是它相比其他语言已经够简单了，相比其他语言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除了 comptime 这一点吧，我觉得它的另一点的一个就是让你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它的语言比较简陋吧，就是我理解，就是反正你直接就很多东西你都得自己去 DIY 去搞，比如说你传一个allocator 会不会不方便一些，然后它这里边对一个可变性的操作也是比较严格的，你什么时候用 const 去声明，什么时候用那个 var 去声明，感觉还是有点不舒服的，就是你写到写到有时候经常会编译不过，但是我觉得也能很快的适应了。
const 的一个很烦的一点就是你很多时候不写给它类型标出来，它就会觉得你是 compile time 的，然后就给你报错。
这一点确实，但是因为他是为了就是不想丢信息嘛，如果说他不是这种 comptime 的，有可能会丢一些信息，所以说他会尽可能的用一些最精确的数据类型来表示，但是这个类型有可能大概率不是你想要的，需要你自己强转一下。这点那个也是那个 Loris 他在一个文章里面讲过，就是比如说咱有一个数组嘛，数组的时候你如果对它进行取那个切片的时候，如果说你那个 start 和 end 都是确定的，这时候你得到的是一个指针，如果说你这个 start end 是 runtime 得到的，然后它就是一个切片，是吧？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新手刚接触切片的时候应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个还挺常见的。
我还曾经尝试用 compile 去读文件。因为有时候一些像一些就是没变的，像初始化一个数组的话，有时候它比较大嘛，你就写代码去的话，有时候可能做个 CSV 或者什么的就很快，会比那边会比在代码里会好看一些。
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内置的函数叫 embed file 是吧？好像那个，不过那个好像是 embed file 应该。是个字符串吗？进来我还没用过这个函数。
那个就跟 Rust 里面的 include bytes 一样的呀，就是把那个文件放到那个点 data 那个 section 里面。
OK， 我还以为就是嵌入个字符串呢，我还以为是我这个没用过还。
应该就像 C 语言的那个转点 h， 省得自己转了吧？应该。
对，这种功能我估计很多语言应该都有，因为确实有这个需求。我接到 C 里面的话是有些可以读一个文件，就比如读一个 TST， 然后用一个 TOC 这么一个命令行，估计把它转成一个点 H 文件，这样的话你的 C 代码就可以用。
Go 里面其实也有那个 embed， 挺常见的，就是把那个一些小的那种前端项目编出来的那个 HTML、TS 啊、JS 这些玩意全部集成到一个 binary 里面。这样的话分发的时候会很方便。
对，这一个
图片字体是吧？
对，这一个 user case 还挺好的，就是就不用那么烦了。
是。
那这样的话，相当于你的最终的 binary 会很大，是吧？
但是 Go 本身它其实 binary 不是那么的敏感大小，它的那个 user case 它的使用场景上来说。
Go 的那个大小确实挺离谱的，就是他自己自带了一个 runtime， 然后编译出来只要一兆多， 确实挺离谱的。
我们的那个线上的 binary 都很大，但是一般我们还是没有优化那个 binary 大小的那个需求。
你服务端肯定没有啊，你服务端肯定没这个需求啊。对，但是你要是做那种嵌入式的或者做什么游戏的，这东西就比较 care 了，还有做 SDK 的。
那是。
还有没有人刚才说想分享一下的嘞？
哦，我讲一下吧。那个金钟甲是那个维护那个 web UI 的那个吗？最近在关注这个东西。
嗯，金钟甲，你可以介绍一下。
哦，可能不在。
可以听到吗？
哦，听得到，听得到。
啊 ，Web UI 的话，那边是我看了那库还比较好用，然后我就去维护了一下，Zig 的包裹。然后的话，它的实现就是一个 C 库来以类似于，浏览器插件的方式来调用浏览器渲染前端，然后后端的逻辑通过 WebSocket 来进行交那个。通信，然后它使用的是那个叫快速二进制协议的序列化协议来进行信息的序列化。然后总体的话，实际上就是对它一个进行简单的包裹，然后增加一些这个本身特性的函数在里面。目前它的缺点是没有一个好用的托盘工具。然后我之前想去Rust 那边想抄一个，然后发现 Rust 那边也受制于 GTK3 的那个State Echo， 然后就没有再处理那个东西了。
哦，我想问一下你，像你这样子就是贡献做开源贡献的话，你上班忙吗？
哦，不，我现在不是上班族。
啊，你是学生啊？
我现在算是学生，也不算是学生，因为我是23年才毕业的。然后的话，现在处于是在家状态，闲时写写代码，算是。
23年才毕业，我靠，我好老
啊！
现在的本科生、应届生都很强，尤其是代码能力。
我大概是2020年开始写 Rust 嘛，然后写了刚好3年，然后。就是那种 production 的那种，然后因为公司比较小嘛，就我就直接在生产上 Rust， 然后我写这个大概写了刚好3个月了，就是写了这个以后再也不会回去 Rust 那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虽然还是很想念 Rust 的一些东西吧，比如说，
那也不至于吧，
真的，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想念 Rust 什么 Tori 啊，什么 GStreamer 的这些 binding 啊都是很好用，但是就不会再回去了。
会要让你掉头发吗？
啊，
就写 Rust 的会让你掉头发吗？
就之后也不回去了，是因为 Rust 确实有些问题吧。我最讨厌 Rust 的东西就是它的 macro。
是的，就是用起来用起来你爽，但是写起来没那个啥。
对啊对啊，用起来爽呀，用户喜欢呀。
是的，但是自己写起来，我自己写过一些 derived macro， 那种 procedure 的 macro， 那过个2-3个月再也看不懂了。
就
是的，那里面没类型的，好恶心。
是的，很恶心。
对，就是你见到了 compile time，你真的是回不去了，你又觉得啊，原来做代码生成还可以这么做，还可以做的这么优雅，那个红你确实感觉不想写了，我估计。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弄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要分享屏幕是吧？
对的。
你可以分享一下。
看得到吗？
可以了。
就是最近在搞一个 Gaussian Splatting 的一个渲染引擎，然后是纯这个的。
哦，
大概是就是一个论文的复刻吧。
哦，挺酷的这个单。
这个东西大概啊，事情还，但不会开源嘛，因为是公司的东西，
嗯，
不会开源。然后这个东西大概是4000行这个样子。很多东西都是 from scratch 的。然后
你写了
以前也是。啊，
你写了多久？
这个东西大概2-3周吧，2-3周。
OK。
然后，因为原先有一些代码基础的，就是图形的一些代码，然后实现这个渲染器大概是2周左右，总共加起来是差不多4000多行代码，然后。因为之前我对 Rust 的图形其实是非常抱有信心，特别是那个 Rust GPU， 他们做这个，做这个叫什么，就是用那个 Rust Code Gen
谐音 language 是吧？
对，用 Rust Code Gen 去做那个 SPIRV 的 Code Generation， 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 promising 的，但是最后居然做出来是这个样子，不太行。
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行原因啊，原因很多吧，就是如果你要用一门语言去做另外一个中间语言的 code gen， 现在路径就2条吧，一条路径是直接用比如说 Rust 的 code gen， 因为它中间还有一层嘛，它还有 HIR 对吧，它中间还有一层，你可以在里面再加别的语言的 code generation， 但生成出来的东西呢，就是因为 Rust 不会关注你这一个 target， 所以你就处处受制嘛。Rust GPU 就是这条路径的。然后另外一条路径就是还有一个项目是做用 Rust 写那个 CUDA 代码的，那个是有一条路径是可以用 LVM 来做中间层，但那个感觉也走不下去了，因为达用的 LVM 很老了。LVM 7的东西，现在大家都是用 LVM 17了，差太多了，出来的东西效果也不行。然后英伟达自己的那个 MVVM 是闭源的，所以就这个路径其实不太好走，但是我觉得 Rust 这个在这个方面也走得挺靠前的，就这个的有一个 SPIRV 的 target， 后端的 target， 我还是很看好的。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太靠比较靠近底层嘛，它没有那么多 borrow checker 的那些限制，它写 shader， 因为 shader 里面的那个 memory model 它就没有这些什么 move 啊这些乱七八糟东西，没这些东西的，所以 Rust 可能是不如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在这个方面的一些成就吧。
嗯，刚才那个我看那个聊天那个框里面有人说，就是这个怎么掉 CUDA。
这个怎么调 CUDA？ 你调 CUDA 的话，如果是 host side 的话，其实这也挺麻烦的，因为英伟达它是 all in C 加加的。
嗯，
你如果是在调 CUDA code， 你可以用它的 C 加加的或者是 C 的 library， 我不确定啊。但是我们之前是遇到一些情况，就是说英伟达提供了一些闭源的库，但那些库呢都是基于libc 加加编译的。那如果我比如说我用 UE 引擎，整个 UE 的源代码全部都是基于libc 加加，然后对，那个 UE 是用 libc 加加的，然后英伟达他是喜欢用 libstd 加加，用 GCC 那一套，然后这里就有一个 compatible 的一个问题了。
哦、
host side 的话你就直接链接库就行了，但是你说如果要用这个来写 CUDA 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 CUDA 衰亡了，这个也实现不了。
嗯，
unsafe 写起来很恶心的呀。
哪个
unsafe？
对啊， unsafe 写起来很恶心的。
类型转来转去才搞，你 unsafe 和 safe 的边界类型要转来转去很恶心的，看着就想吐。
是的，之前用 Rust unsafe 去写那个 Vulkan 的代码， 全部都是 unsafe， 基本上每个函数里面都有 unsafe。
那你感觉用 Rust 的必要性就没了是吧？
但也不是这么讲，因为大家不知道，应该大家很多人都知道那个 Bevy 引擎嘛，现在很火 Rust 那个 Bevy 引擎。Bevy 引擎的，对，
哦，
就是一个游戏引擎啊。
对， Bevy 引擎的那个作者，他以前好像是微软的吧，然后现在全职出来做开源了。他对 Bevy 的就是很看好 Bevy 引擎吧，因为 Bevy 他之前推特上讲过一句话，他说现在2023年2022年了，谁还会用不安全的语言去做游戏引擎呢？
嗯
嗯，
夸张吧。那 Zika 是不是算安全的呢？
这个算不算？这个
不算的，肯定不算的，
肯定不算的。经常写 segfault， 我现在还是，
它是可以保证某些类型的内存安全。之前有个列表，
对类型安全是有的，但是那些 move semantic 这些东西就跟 C 加加差不多了。
嗯，就是当时也看过那个安主他说过吧，就是这个的安全策略跟 Rust 的是就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嘛，就是 Rust 是通过他那一套就是强有力的那个 Barrel Checker 然后那一套东西搞的嘛，所以说你没有这一套东西想做到那比如说检查 User After Free 这种东西，其他的方式也有学界也有学术上也有一些方案了，就是比如说探测追踪这个变量的一个可修改性，比如说看谁修改它了，然后去分析，但是这个又很难，因为比如你那个指针吧会来回传递，比如说还有一个计算，比如说我有的指针我通过另一个指针的一个加一我就可以得到另一个指针，所以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完全避免很难，没有 Rust 那一套的话。所以说现在之前那个安主我记得在某一个 issue 里吧，具体哪个 issue 也忘了，就他提过这么一嘴，说有可能想做的更安全一点只能说通过一些编译器的这么一些分析吧，然后去尽量避免。但是比如说有些时候是 runtime 出来的行为，它确实搞不定。这个东西也是这个的一个，也是它的一个就是应用场景嘛，它确实 cover 不住，不可能像 Rust 的 cover 的那么全面。
Rust 这套安全的东西导致 network 的 async 多难写出来，就憋了这么久，还是一个。感觉是一个不是很健全的状态，也是很伤的呀。
你说的是异步这一块的是吧？
对啊，像异步，像你要定异步的 trait 的话，现在基本只能用那个库来做，那个是有 allocation 的，就是
前两天
方法它
前两天已经 fix 了，这个问题已经 fix 了，已经是过去式了。
就是它那个 send 可以处理掉了吗？
处理掉了，好像是。我记得那个 Rust blog 里面还发了一篇那个 blog， 说点事儿，就是说以后那个 async tree 的那个库可以不用用了。我还没试哈，我用。
那到 stable 还是要很多时间。1.75 只是 1.75 还没处理到 send 的问题。1.75
好像是个半成品。
对 ，1.75 是个半成品。
OK。但是你真正的生产跑，一般我理解应该都是跑 Natly 吧。
跑什么？
就是都是用 Natly 的 Rust 吧，不可能用这种生产版吧？
哦 ，Natly，
对
呀。我们之前都用的 Stable 的呀。
那你不是很受挫吗？很多功能用不了。
之前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事情，我记得之前就是 Rust 它有一个 BPF 库，一 BPF 库叫 Aria。
嗯，
然后。有一个团队应该也是蛮大的公司吧，然后有一个开源项目挺大的，我不记得叫什么，然后他们把他们的 C 的 BPF 代码全部改成了用 Aria 来写，几千行吧，可能几千行代码，然后过了几天全部 revert 回去了。
是性能不行吗还是怎么着？
就是实现不了，因为阿雅它的实现原理跟我刚刚讲的 shader code generation 是一样的，它是劫持了 Rust 的 code gen 然后去生成这个 eBPF 的 bytecode， 然后就有些东西就实现不了的，它最后进到，因为 bytecode 在虚拟机里运行的嘛，它跟真正在内存里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功能不行，就不行，
我明白
不行。
感觉这条路也挺就是挺 hacker 的呀，也不是什么，就是感觉这个风险很大呀，为什么会选这条路不知道。
因为他们，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我之前也是这样子很狂热的
啊、
Rust 爱好者，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用 Rust， 前端也要用 Rust 对吧。
OK， 明白。哎，那你刚才说就是这个在就是图形渲染这一块还有一些那个发力点是吧，你还比较看好，就是不知道这个在哪些特性，或者是现在社区里有哪些项目会把这个图形渲染这一块就是用起来吗，还是就是这一块的方向有没有一些项目在探索呢？
图形你如果是问社区的话，我只能说没有。
OK，
但是我自己是做图形的，我主要是接Unreal Engine 这一块的，就是 BSCI 这一块的。Rust 我也接过，然后这个我也接过了。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有一个比如说之前那个 Epic。Epic 老板 Sweeney 做虚幻引擎的，做那个堡垒之夜那个老板，他们写 Rust， 他说 Rust 这种东西就是内存安全啊，它不是一个语言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虽然说现在微软也是 all in， 也是说大发花大力气去做 Rust， 但是引擎这边的话没有看到谁动了， Godot 动了一下，可能支持了一点点，但 Unreal Engine 和 Unity 这边都是没有动静的。
了解吧。
我之前用那个这个写过几千行写游戏的吧，我感觉有一点不爽，就是 Float 转来转去真的好烦啊，你这个能受得了吗？
你说它没有那些 Function Overload， 它也没有那些 Operator Overload。
不是啊，就是 Int 跟 Float 之间转来转去。
你说这个反正写嘛，就是就怎么讲呢，就是这没办法的，他连 function overload 都没有啊，那我要把两个 vector 加起来，我甚至都不能用加号，这更烦吧。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啊，对于
对 game engine 这一块。但你想啊， Andrew 他是做游戏出来的。
我知道，但这个现实上就是有这个困难啊，就是有这个。
是的。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Andrew 为什么做这个语言。Andrew 做这个语言的时候学了哪些语言？
他不是，我记得印象中是不是做了一个 libsounds 嘛， libsounds 以后发现是不是因为做 libsounds 用 CIA 做很沮丧，然后开始了他呢，还是怎么样？
你是说他做了那个声音的那个嘛，音频那个 workstation？
对，就那个 libsounds。
我觉得这个很多特性啊，都受了那个 JET 的影响，就 Jonathan Blow 那个，在2014年的时候，他有个演讲，他说他要设计一门新的语言，然后有这个特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那个 compile time 吧，感觉很多都是从那边吸收过来的。
JET 真的对这个的影响非常大，然后 JET 的作者是 Jonathan Blow 嘛，他做游戏的。这个游戏，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量身定做给游戏做的，非常好。
对，那个语言你可以发群里，反正没听过的话，估计 get 不到你们的点。那个语言可以发的那个。
其实有一个语言更像那个 Odin， 简直语法就是很多都是搬过来的。然后 Odin 现在已经有一个生产的做那个渲染引擎的，不知道就是做那个什么。电影级的那种烟火什么我也看不懂，叫什么 Amber Jam 那个东西。
Amber Jam 是 Odin 做的吗？
对啊，就是 Odin 专门用 Odin 写的。
哦，我不知道，
就是 Odin
的
明星项目。 Odin
的缩进的作用欲会死人的呀。 就它跟 Python 一样。
Audin 这个在网上见过，但是没有去深入了解过。也是一个类 C 语言嘛，就是想替代 C 的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是类 JAI 语言，跟 JAI 真的好像。
OK。那个 JAI 它现在怎么样？现在？
它闭源的。
哦，它是闭源的。
它自己写自己用。
那就是。
但是它已经有一个在用的游戏引擎嘛，就是它。